不变的，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不会变的主，所以我们就有绝对的安全感。我们信得过他，我们跟着他，我们保守持守，从头创始到成终哈。好，那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灵修以前呢，我先把我们从岁首，应该是过去的岁末了，但是我们就从今年开始讲好了，2026年哈，开始我们在专注在这个希伯来书给基督徒的书信里面，我们要今年把它全部的，不是说很仔细，但是我们很深刻的要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希伯来书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至今我们已经要进入第五章的时候，我希望这两个重点已经那个种子已经种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然后如果你有心要来进入希伯来书的真理的话，第一个思想耶稣，第二个有一些警告我们要小心的，有一些警觉性，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好，那我们就稍微把这几个重点用请你打开希伯来书哈，稍微有一点点的衔接。好，那我们从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看第三节。好，第三节。好，这一段的话请哪一个帮我们就这样念好哈。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好，他就是在指耶稣。好，把这一句话从头到尾自己再默默的看一次，然后把几个重点放在你的心里面。他是谁？然后他现在在哪里？在至高至大者的右边。好，然后来到第二章就有一个警告，我们就不重复了。第二章的第一节啊，有一个警告。好，这样的话，那我们有什么样要警觉的，要小心的。好，第三章第一节，请念。
鸿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整个希伯来书就是要我们好好的认识耶稣，把耶稣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常常思想。好，不是学过有个知识就好了，常常思想，意思是说跟他是分不开的。因为耶稣自己讲，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如果是真的话，我是真的葡萄树，你们如果是真的枝子的话，不是假的，就不是那个人造的。那连结起来，我们一定会有那种对流，所以要思想。好，所以从头到尾都在思想耶稣。好，然后第四章又有一个，第一节又有一个警告，刚才说不要随流而去，现在不要赶不上。好，那么在第四章的下面，好，我们把这三节念完，然后我们要有一首灵修诗歌之后再进入第五章。好，第四章的最后那一次，我们已经把第四章读完，我们已经一起思想，然后最后的这个重点呢是连到第五章去的。好，所以我没有很特别跟大家去强调，我们要从第14节念到16节，请你们个人打开自己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14节到第16节，请。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好，谢谢，请把16节的念一次。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有一个应许， 因为耶稣成为大祭司，等一下第五章就要很清楚的来介绍给我们这个神所立的大祭司，或所立的这个不管是地上的大祭司或耶稣他的儿子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定位。那么在这里，在第四章的最后这里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位永久的大祭司，刚才第一章我们已经看过了，就记得了哈。所以呢，他现在在父的右边，之后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十字架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那个至圣所跟圣所之间的那个跟神之间隔断的这样的一个布帘，让它整个就废弃了。所以之后我们在主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在天父的面前，有一位希伯来书称为的长兄。我讲称为，意思是说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对耶稣的思想的时候，他是我们的长兄，我们是兄弟姐妹，我们是被接纳的，被领养过去的，他是神所独生的爱子，他是我们的长兄。所以他所有一切所做的，所有一切的脚踪，是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引导一样，好像有一个跟有一个确定的一个踪迹，让我们跟着耶稣走。那这个就是来到现在他在哪里，现在他在做什么。耶稣升天了，复活升天了，那是2000年以前的事情，可是现在跟我们的关系，他在父的右边，那就是大祭司还有中保的一个位置。父的右边是极尊大的一个位置，这里告诉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很明显的，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去跟神讲话的时候，我们不怕的坦然到他面前的时候，那我们事实上是已经跟他有确定的关系，是我们祷告什么，在天上的父。在这里呢，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基本上是我们本身需要他。我们去刚才那个周师母讲的呼求，我的心里面是像耶稣在山上的宝训讲的，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一个虚心的人，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我们永远保持在这种心态，我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不是去到施恩座前成一个案子，应该这样，神啊你成就好吗，而是我们是没有的，我们承认我们就是没有的，即使被拯救了，成为神的儿女，被他塑造成圣了，被称义，被称义了，我们还是没有。所以我们坦然无惧，但是我们不会掩饰，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害怕，可以这样讲。好，我们一点都不会觉得说，哎呀，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有一点感叹哈。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常在后面加一句，我们不配哈，不配。我了解那个意思。字义上的意思，本来我们没有可能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但是现在我们坦然无惧，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了，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每一天醒着睡着都不能跟这个有任何的间隔距离或任何断掉的。我们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就像圣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个信就像氧气在呼吸一样。等一下我们到专题也会提到这个信心的问题哈。信心就像我们的心脏是在跳动，那这个呢，是我们一天从头到尾每一分每一秒都需要坦然的敞开的 活在所谓有时候人用这个句子的哈，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很有把握，因为有一位大祭司耶稣在父的右边，他要证明我们是有他保险拯救，我们有记印记，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有每一天需要的连续被连续得恩惠跟做随时的帮助。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当作说我们是祷告，对不对？好，那么现在呢啊，我要请小梅帮我们唱一首灵修的诗歌啊，祷告良辰。那个晨不是只有早晨，是每一个时光都是我跟我到施恩座前很坦然的见主的面的啊一种生态，一种状态。啊，你要我念还是你自己念，小梅？
我自己念吧。
那你念好吗？念一下歌词，我们大家一方面听啊，这首歌有人可能会熟，那心里面也跟着小梅唱。第一次我们听歌词，然后听小梅带着我们啊，为我们啊，带着我们这样来唱这首歌。好好，请你。
许师母平安，各位姐妹平安。这个赞美诗《祷告良辰》，它的歌词是这样的，你们看到了，我就不念了哈。我念一遍吧，祷告良辰，祷告良辰，召我离开世事操心，引我到父施恩宝座，将我心愿向父说明。每逢痛苦忧愁时节，我灵得遇安慰救拯，未落试探所张罗网，全亏由此祷告良辰。这个歌词，这个赞美诗的作者，他是和另外一首赞美诗《爱的真谛》是同一个作者。一共有三段，下面我为姐妹们领唱这首赞美诗的第一段。祷告良辰，祷告良辰，召我离开世事操心，引我到父施恩宝座，将我心愿向父说明。每逢痛苦忧愁时节，我灵得遇安慰救拯，未落试探所张罗网，全亏由此祷告良辰。
谢主啊， Amen。 全亏，全亏，不是只有80%，由此祷告良辰哈。这个诗歌是古典诗歌哈。那如果小美你在谈的是那个爱的真谛，是上次你带我们唱的那个的话，那它作者是有不一样的哈。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灵修的内容哈。现在我们要打开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好，那么现在我们第五章里面我们要有三个段落来领受哈。第一个段落刚才谈到大祭司，对不对？好，那么怎么会有祭司这样的一个意义呢？或者有祭司这样的一个定格呢？因为神早在旧约的时候，早在他拣选以色列啊，成为一个我们的信仰的一个模式的时候，就已经在那里就已经晓谕我们啊，包括他的工作啦，他怎么来的啦，啊，这些呢，旧约有的到新约一定是一个落实的，旧约像影子，新约呢就落实了，实体就让我们清清楚楚了啊。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先来看 有一个祭司啦，先从祭司有一个从旧约里面的一个把它连接在一起，也是一个复习。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对这个我们比较陌生。这个祭司本身是要每一，特别是他有祭献很多祭，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从亚当夏娃已经神就已经奠定的，就是要献一个赎罪的祭。如果没有赎罪祭，人跟神是永远的隔绝，人自己各讲各话，神就自己他也做他的啊这个永恒的大业哈，但是两边是不通的。可是人总是有渴慕，有可想，有寻找寻求的心，就知道说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空处是要给永生的神才能满足的，要认识他才能满足的，所以从那时候就开始了啊。在后面那一段创世纪的后面那中间那一段，来到亚伯拉罕，神已经拣选，前面是神所造的人，就已经定规到这个啊，有这个要献祭。然后来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有出现了一位，等一下我们会念他的名字啊，他的等次是来预表耶稣是大祭司的这个等次。然后到了这个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进到旷野先领受他的诫命的时候，神就设立了实际的有亚伦跟他的后代，有一个族，有个支派要成为这个祭司的这样的一个传承。这一些来到新约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永恒的大祭司，跟世上人被神呼召的，被神认定的有不一样。最后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这个经节有出来吗？刘磊
出来了，我都放在好
从现在开始。吕梅，你看你什么时候你需要下，因为我怕我请你念，你要等到我们最后，你可能会太晚哈。还是你不介意把希伯来书的就把它念完，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好，那你就希伯来书由你负责念哈。好，请你把它念到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经节主题经节来。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好，这里包括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有一个定位，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还有我们有什么样的生命的目标目的，跟我们的价值，跟我们的意义，我们要变成一道光，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就是我们的神，这一位创造主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使命。我们现在要念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的一到三节。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或作要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
好的，所以基本上这个祭司本身呢，特别是大祭司是在献一年只有一次的赎罪祭的，好，就是那个赎罪日，好，那一天的话全部都要停工，而且那时候是禁食的，为自己的罪的缘故，为我们心里面，我们刚才提到哈，我们到神的施恩座前的时候，基本上是在于我们的一个心里面的动机，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虚心的人，哀痛的人，然后呢饥渴慕义的人，都在讲我们的心。祭司要做的工作是让我们本来不能靠近神的，借着神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一定要流血，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谁可以为谁流血， 一直到有神的儿子耶稣，因为他是一个代罪没有罪的羔羊。那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预表性的，让我们记得今天神还留我们一条活路，就刚才我们在唱那个恩典之路，是因为神仍然对我们不离不弃。所以我们是以一个要把自己的罪用一个相信的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他的儿子，旧约的话就借着这个祭司杀掉了这个献上这个羊哈，他们养了一只非常可爱绵羊哈，养了一只非常原来的这种很健康的一只这样的羊，养了一年之后要带到大祭司的面前，然后就要在那里献上这只羊，来代表我来到主面前的心意是什么？我是没有的，我是无助的，我是心里面是有一个缺空的，所以才会哀痛嘛，缺空啊，我需要神，然后我心里面真是渴慕跟神靠近，这样的一个从人间挑选的祭司奉派。是神自己选的，是神自己派的。好，那替人做什么，自己都讲得很清楚了，我就不解释了啊。好，只因为我们跟神之间有阻隔，那就是罪，有冤仇。到保罗说，他讲说我们有冤仇啊，跟神之间有冤仇啊。罪的话，就是像一个绝缘体一样。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仪式。或神所规定的，它是理所当然的。我一直在跟大家说，当我们读经的时候谈到所以理当理所当然的话，我们一定要用一个很愿意追赶的心来寻求来遵守。那么这里呢，这是地上的啊大祭司，但是他也提醒到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能让摩西或亚伦来帮我们偿命，不行，因为他也是被罪所困。那只是一个神说你要跟我靠近一定要这样，那我就给你们一条活路，我就用一个预表，一直等啊等啊等啊，等到西元后耶稣神的时间满足了，他就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次献上，就永远不用再这样做了。所以我们现在不需要带羊去被杀掉。好。好，那么现在从第四到第六好吗？
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门神所招，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好的，麦基洗德就刚才我在提的，在那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无父无母，不晓他的背景，完全没有，就出现了一个所谓的祭司的等次。好，刚才谈到人间的祭司，现在谈到神的儿子，跟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时候那个麦基洗德的等次的都是预表，这都是预表，他已经在做一个先兆了，让我们看到神做的事情从创世到最后都是一个律，一个次序，没有改变过，他从来不是即兴的，哦这里多一个什么那里多一个，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我们相信的神的话是从旧约要联系到新约，如果我们对旧约有更深刻的印象的话，我们就能够在到了新约的我们的这种领受的时候就能够更透，能够让我们更清楚。我讲的不是明白理性的清楚，而是让你心服口服，然后就好像按着他的这个路线呢，我们很肯定，即使还没有到很肯定，那就是为什么彼得说即使我们在山上见过耶稣变貌，然后呢最确定的还是先知的预言。好，那些过去旧约里面的先知的预言。 好，那么这里呢告诉我们，这个神的儿子，我们说我们的长兄，他现在有了一个大祭司的一个定位的等次的时候是怎么来的？记得哦，我们是君尊的祭司，耶稣有的我们也一定会有，所以以前我曾经跟你们大家分享过了，在灵修的时候，耶稣有的我们会有，耶稣走过的路我们也要走过。那我们现在呢，刚才这个照着麦西彼得的等次，这个是在诗篇里面的，我讲过哈，希伯来书是新旧约的整个的连结续篇，他的一本书就把旧约全部都总括在里面，他基本上从诗篇的引用了，引用的很多哈，所以这里面有诗篇的第二章第七节，有诗篇的1104篇第四节，我没有给你们，我没有给你们，没关系，我们只要有个概念说它是跟旧约是有联系的。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大祭司神是怎么样把他设定到一个地步，从每一年一次到永远不需要再做了，只有一次，只要是神设定的一定有一个永恒性的，而且他现在还在父的右边，他如何能够在父的右边承担起我们跟父之间的中保？这也是独一信仰，我不能说基督教，独一相信永生神的一种很深刻的这种信念。我跟神之间是有隔绝的，我不能用任何的东西收买神，我没有任何的理由或任何的功劳可以靠近神，就只有靠着一位我跟他之间的中保。那如果我的罪不解决，那我跟他是会有距离的，我讲的他不听，他讲的我也听不见，就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么现在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怎么样被奠定成这个跟麦西彼得同等次的祭司，一次献上就不用再献了，一次就成就了他在这个父的右边这个位置。好，我们请继续要念哈，我们来念从第七到十一节。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好的，就到这里。好，今天我们主要就是到这里，那之后呢又是一个警戒，又是一个时不时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就来一个警戒。好，他心里面是很有负担的，他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要小心，很多时候有黄灯我们不要冲过去啊。好，那现在呢基本上我们的重点就放在这里，我们紧接要接到第六章去啊。那这里特别提到，再次提到耶稣基督，基督是万王之王的意思啊，他是一个救世主的意思。那么这一位神的儿子，他本是神，创造时候他在那里，圣父圣子圣灵。那现在呢其中的一个位格，耶稣就是基督哈，那神的儿子呢，他被神要给他一个等次，就是大祭司的等次。为什么？为了我们的缘故，我们需要一个大祭司，我们需要一个很真实的，不是用羊来走一次，一年又一次，然后我们总是在我的这个心里面的那个罪恶感里面。他说这个基督被神设立为永恒的祭司，大祭司的时候呢，他带着人性跟我们一样。所以刚才第四章那里有没有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大祭司第四章的第十五节并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是大祭司的标准，也是大祭司的一个等次的成型。然后彼得就解释说，我们蒙召原是为此，跟从他的脚中行。就像他受苦，我们也受苦，就像保罗说，效法他的死，效法他的苦，受苦。所以在刚才在第八节说，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既然是人子，人的儿子，不管是谁都要学顺服。犹太人在训练一个儿子能够到一个地步，可以承受父亲的这个产业，能够真的把那个名号说我是某某人的继承者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呢，他们是要交给一个特别的仆人，他们忠心的仆人知道怎么训练儿子。他有名位了，有名分了，可是呢要到那个时候被训练成了，年纪也到了，成熟了，到那个时候父亲才会非常正式的认定你是我的产业，我的一切的继承人，包括我的生命的承传者。所以既然为儿子，虽然为儿子，也要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弟兄姐妹们，每一天我们的日子里面，我们都需要到跟神之间有一种不住的，没有间断的，我们说不住的祷告，没有间断的这种在他的施恩座前敞开着我们自己。我们有一个存心，我是没有办法的，我是虚心的，我心里面是有一个对我自己的哀痛的那种负担，但是你放心，这个哀痛要转为喜乐，因为一方面有诚心心意的哀痛，然后就会有喜乐的泉源。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本来不晓得该怎么祷告，而是圣灵帮助我们。然后有一句话很重要，鉴察人心的我们的天父，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不管我们多会讲言辞，我们背很多圣经到神的面前，不管我们呈上很多解决方案，罗马书第八章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所以我们要把原因先奠定好，祷告一定会有结果，因为它是有耳可以听，它应许我们，我们敲门就会开门的这样的一个神，我们的父亲。那现在我们要在这样的跟他的关系里面，每一天我们进进出出，坦然无惧，进进出出在他的面前的时候，这段时间他就在训练我们。如果你到了最后十二章，我们年底的时候，他所爱的他就管教。所以在这段时间呢，我们需要跟着耶稣的脚中学到所受的苦难成为一个我们的兵器。神的儿女非有顺服的兵器，没有办法胜过这个世界。当我们的信心继续的从被生出来创始到成终，到最后一定要跨过一个叫做得胜了，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那这里有一句话，他说呢，论到麦基洗德，这是旧约，我刚才讲过了哈。我们有好些话，那是第一个，亚伯拉罕要把他的战利品奉献给麦基洗德。或许我们说他怎么知道？犹太人神选召的人，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概念在那里。我刚才没有讲完，犹太有一个概念，在两召之间，约伯记的时候，两召之间，意思说我跟神你本来是没有办法连结的，所以他要献祭。为他的儿子献祭，为他的儿女献祭，为他们求恩，让他们可以和好，好，因为他爱自己的儿女。然后他在跟他的友人在自己在辩驳的时候， 他有一句话很重要，他有好几句话都是信心的那个中柱，中间柱子还是顶着的啊。我死了，我会站在救赎主的面前。还有一个，我需要一个中间两兆之间。那个时候，他们定他的罪，约伯很痛苦，这边又感受不到神。他说：“我现在就是需要一个两兆之间，就是耶稣基督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现在他在父的右边，包括我们现在圣灵在帮助我们来听神的话，耶稣。”就在父的右边，如果你在他面前的话，你是活在他面前的话，这有一句话说，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有没有谁有英文圣经的？那里有一个意思，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然后马上下去，就有一个警告了，一个警戒了。那我们等到下一次跟第六章连起来。好，那么现在这句话呢，是让我们在回忆一下刚才我们讲的有几个警戒，不要赶不上，不要随流而去。然后这里呢，希伯来书作者看到一个情况，他说呢，你们很迟钝，听神的话听得很迟钝，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时间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的时候，让我们赶得上，让我们的脚步对着主的脚步，跟主的关系，这个距离的，跟主的脚步能够跟上。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个祭司，我们一定会有感恩。如果没有这一位大祭司，而且永恒的大祭司，今天我们就不是这样的局面。不要忘记圣父在高天的他的宝座上，圣子在他的右边，成为我们能够跟他有沟通、有对流，可以坦然无惧称他父亲的这样的一个权益。一方面，我们的心里面有圣灵在帮我们把我们的心意呈上去，把神的心意，因为我们的心意上去让神鉴察了之后，他的旨意就会让我们听得到，了解得到，然后我们就带着平安过每一天的日子，带着稳当。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感谢那在天上为我们被杀的羔羊。那我们这边呢，要跟着耶稣的脚踪，这些都是好像听起来有形，但是也是无形的，基本上就是学他的样式，经历所有让我们觉得很为难，让我们可以顺服下来，成为我们每一天得胜的这样的兵器。好，我们今天把我们的灵修的重点放在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宝座前。我说过是每一天，因为那个布幕已经裂掉，已经没有了，我们能够躲到哪里去吗？不管什么时候你在想什么，我们是活在神的施恩座前，而且我们有一个很确定的，那一位复活的耶稣在他的右边，我们的长兄在那里，一方面跟我们是没有距离的，是不是？然后呢，他也在等我们，所以这个很难去用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来解释这些，来理解这些，但是我们知道他跟我们是，他就在父的右边，我们跟神他是无所不在的，我们跟他是，我们的位置也坐在天上了，这个再讲就会多了，一无所述呀。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样的权益，然后体会每一天都处在一个祷告的良辰里面。那一首歌另外一节说，它好像一个翅膀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那是一个想象，作诗歌人一个想象。好，那我们要再一次，我们再请那个小梅帮我们唱两次，好，我们心里也跟着他一起唱。那他的诗歌叫祷告良辰，你可以去找那个去听，就是很应该是大家都很熟的一个古典的诗歌。
祷告良辰，祷告良辰，召我离开世事操心，引我到父施恩宝座，将我心愿向父说明。每逢痛苦忧愁时节，我灵得与安慰纠正，为落试探所张罗网，全亏有此祷告良辰。第二遍，祷告良辰，祷告良辰，召我离开世事操心，引我到父施恩宝座，将我心愿向父说明。每逢痛苦忧愁时节，我灵得与安慰纠正，为落试探所张罗网，全亏有此祷告良辰。
那我们就按着感动，带大家一起同心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何等的权益，你让我们因着接待相信你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而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这个时候靠近你的施恩座前，我们同心的颂赞，同心的赞美。我们口没有办法讲尽我们的感恩，但是我们心里面用着我们的无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饥渴，可以大胆的坦然的把它倾诉在你的面前。你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曾经为我们的罪而死，而我们的罪也跟他一起埋葬了，然后他复活，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复活，我们活起来了，而且我们要永远的活着，何等的权益。愿我们这个时候跟天上的使者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匍匐在你面前赞美天上被杀的羔羊。主，我们这很有限的用土所造的肉体会衰残，会有病痛，会有无助，会有不解，但是我们的心灵是跟你同坐在天上，所以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可以思想，而且多多的思想，完全的思想天上的事情。还是要为着等一下我们要学习的这个专题来祈求，主过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有一段对于我们的这种被盗的病的学习。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求你就再次的来加添给我们聪明智慧，开我们的心窍。我们知道我们是迟钝的，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讲，我们是迟钝的，我们没有办法学习，但是我们却可以有你的帮助。我们再次的用感恩来继续的 求你保守这段时间，也让我们常常可以警觉到圣灵对我们提醒的话，因为圣灵要让我们听到耶稣对我们要说的话，圣灵要把你警告我们的话也常常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如果我们读了希伯来书，你就把我们的属灵里面放了一个黄灯，让我们警觉到赶不上的，让我们快步跟随，如果已经不在道上的，让我们回头向你，让我们走向光，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欣欣向荣，创始成终，一直到见你的面。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 Amen。